山法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准时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在节目开始之前，首先由李兰为大家介绍近期湛山精舍活动通告。2014年11月9号上午10点开始到11点45分，以及下午1点半到3点半，湛山弘法精舍将举办禅坐及念佛共修法会，地址呢是在1330号 Bloor Street West, Toronto。查询电话416-537-1342 416-537-1342。另外，11月15号从上午10点15分到11点45分，湛山精舍诸位法师将在 Hamilton 法海禅院举行观音菩萨祈福法会，恭送观音普门品一卷。地址是在29号 Linden Street, Hamilton。电话905-545-1890 905-545-1890。再为大家介绍的是五台山素宴，精美的点心茶室每天上午10点半到下午3点半提供。全部点心呢都是由专业师傅现场新鲜烹制，材料天然，少盐、少油、少糖，无味精，相信是您追求健康时尚生活的首选。现推出早茶优惠，12点前入单，大中小点一律2.8元。五台山素宴地址是在8425号 Woodbine Avenue, Markham, 是在 Highway 7和 Woodbine 的东南角。五台山素宴查询电话905-305-1338 905-305-1338。在为大家公布了近期湛山精舍活动通告之后，接下来我们正式进入今天湛山法语节目。达义法师你好。
李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达义法师啊，就看到哈，在我们这边华人圈子里面啊，很多人事业呢做得很好，生活总体来说呢也都是很如意的啊。但是偏偏呢，在婚姻上面呢出现了问题，有的呢甚至这婚姻方面呢亮起了红灯。那今天呢，我们就想哈，让您从这个佛学的角度看看，这个佛法呢怎么样看待婚姻？对于说他们这个婚姻出现了问题，或者有的男女为情所困的问题，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面对，甚至应该怎么样去解决呢？
关于婚姻方面呢，这个是一个错综复杂的一个话题啊。从佛教里面讲，这个跟过去生跟这一世呢都很有关系。我们俗话讲说，男大当婚呢，女大当嫁，男女从相亲相爱，进而结为夫妻，成立家庭，夫妻的这个生男育女，担负这个养家的责任呢，这是大部分人对生活的共同选择。有的夫妻呢十分幸运，彼此呢一见钟情，终生相爱，建立一个美满幸福而温馨的家庭。也有不少的这个夫妻啊，一生为情所困，为爱而苦，吃尽了好多的这个婚姻的苦果啊，只好这个仰望苍天呢，一哭无泪。我相信呢，在我们生活当中呢，都会常常听到这样的一种情况。在几年前呢，这个香港有一位著名的女演员，因为这个病突然死亡了，引起了成千上万的人啊为她哀悼而落泪。然后大家特别关注她不幸的婚姻，她的一生这个亲友啊，禁不住内心的这种情绪的不平啊，声讨她的这个丈夫对她的无情无义。每对夫妻的相处呢，谁对谁错啊，只有当事人才知道。我们现在要探讨的是用佛法的道理啊，来分析婚姻的内涵。我希望呢，从佛法的角度来啊看待这个婚姻里面的内涵。那我想从三个方面啊来跟大家探讨一下。第一方面就是婚姻是缘分的一种缘系。那么第二方面呢，我想谈一谈这个缘分 有善缘还有逆缘两种，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有缘无分呢。
那既然谈到哈，从佛法的角度如何看待现实当中的婚姻啊，那第一个方面哈，你刚才提到了，为什么说婚姻是缘分的一种延续呢？好像我们记得有缘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啊，是不是就是这个意思呀？
对呀，因为佛教里面讲是人与人之间会碰在一起，会产生一种爱念或者是好感，这个都跟前世有关系的。比个例子，像你现在见到这个人，哎，看到他很喜欢，喜欢跟他讲话，这个可能是你昨天认识他，七年认识他，十年认识他，乃至于上一辈子你见过他，认识他，所以呢，一见如故，你就喜欢他。所以佛经里面讲说，意至前世因，今生受者思啊。所以你要知道呢，你现在呢跟他有这种关系，都是离不开前世的因缘的。人与人之间呢的关系啊，是十分微妙和不可思议的。有的人啊，学业有成，事业更是如日中天，可是在一生中呢，却未能遇到一位能够让他动心的红颜知己。有的人虽然呢有了爱情，却不能维持美满的婚姻。这生都充分说明了这个男女之间的相处啊，不但要有这个缘分，而且还要知道彼此的缘分是否十分深厚和坚固。那么究竟这个缘分从哪里而来呢？我们从这个佛经里面有释迦牟尼有讲过啊，说这个佛教说这个缘分是从过去生中来，过去生也可能是前一辈子，也可能是十辈子，或者是一劫以前。正因为有前世的因，所以今世在众缘的和合之下，男女才会相爱，你情我愿，结下了终生相喜之果啊。就像一朵花朵的成长，首先要有花的种子，还要有阳光、土壤、空气、水分和人工等等，这种条件都记住了，才会开花结果啊。
嗯，那达义法师，那请问了，那怎么样在理解缘分有善缘和逆缘这两种呢？
婚姻自然是缘分，就应该知道此缘分有可能是善缘。如果说你知道感受，你怎么样才感受到啊这个缘是善缘呢？哎，这个就是说你认识的另外一半，他对你呢无条件的非常的关心、照顾、包容，帮助你、支持你，所以这个呢是来还债的，他每天都对你很好。也有可能是逆缘，你怎么说是逆缘呢？逆缘呢就是两个人呢虽然在一起，但是每天吵架，每天不开心，他挑你这个毛病，说你这个不好啊，弄得心里很烦，这个呢就是来讨债的。神佛教里面讲说，这个夫妻都是用深的缘才在一起，那么有两种缘，一种呢就是顺缘，是来还债的，或者叫善缘，另外一种是这个逆缘，就是来讨债的。那么善缘者呢会促使婚姻啊，这个婚姻啊更加的幸福美满，夫妻彼此呢相敬如宾，同甘共苦，两个人生活呢非常的和谐。就像这个张雪莲将军和赵氏小姐一样，大家都知道他们两个人感情生活非常的好。赵氏小姐呢也是一位很了不起的人啊，一生呢都是照顾这个张雪莲，他们两个人一见钟情哈，终生相爱，白头偕老，就是一个典型的爱情故事。那么逆缘者呢可导致这个婚姻破裂，伤心透顶，苦不堪言。就像世间很多人结婚以后谎爱为恨啊，出言相骂，互相指责，甚至呢对证公堂，上诉到法院，造成了往事不堪回首啊，痛恨既有今日，何必当初，我后悔莫及。像这样的情况的人也是很多很多的。所以这个婚姻的这种生活呢是很错综复杂的，是一时说不清楚究竟是善缘还是逆缘。 因为有时候婚姻里面呢不是那么单纯的黑跟白，这个上眼或逆眼，有时候上眼里面有逆眼，有时候逆眼里面也有上眼，上眼逆眼交集在一起。所以呢我们如果没有做好准备的话呢就会很痛苦。如果说呢明白这种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那么我们就要去面对它。
真的是哈，那除了说婚姻是缘分的一种延续，以及呢缘分有善缘和逆缘这两种之外，您刚才还提到了就是有缘无分。那这个有缘无分很悲惨哈。
是啊，在生活中呢这个有的情人呢虽然呢有缘相见，但却无分永远相聚。有的情人呢既有缘也有分，却不能长相厮守。有生情人既有缘也有份，可惜呢婚姻如过眼云烟啊，刹那即逝，只留下什么旧日的记忆啊，不能终生相爱永远相随。有生人呢情有独钟，却因为家庭环境或社会习俗甚至是事业的缘故，彼此之间只有见面的份，却没有夫妻终生相伴之份，只能在心里默默地祝福心中的情人，两人永远不能成为现实生活中的夫妻。更有甚者呢，就是一对这个情侣啊，将要结婚时，另外一方面突然因病死亡或临时变卦，使另外一方呢冻死于骨啊，这种悲痛欲绝的感觉啊，只有是亲临其境的人才可以感受到。我前不久呢就遇到一位，他们两个人谈恋爱，那么快要结婚了，就是在那天订婚那天突然之间车祸死了。哦，他这个男方呢痛苦的不得了，没办法从这阴影里面走出来。所以呢这种缘分也是非常复杂。就像这个我们以前呢在报纸里面看到有一声这个电影明星啊，他虽然呢能以这个爱丽结婚，无奈好景不长，这个婚姻关系呢只能维持啊五年十年二十年关境，最后彼此之间只能成为儿女的父母，我不能成为夫妻，这就是缘分尽了。所以呢在这个婚姻过程当中呢什么样的情况都有，是错综复杂的。
对啊，那既然有不同的情况会出现哈，那我们对待婚姻当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那夫妻双方应该保持着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呢？
我们刚才呢讲了好多不同的这种婚姻的关系跟这个结果，我们世界上的人降到这个红尘俗世中的各种婚姻现象，总要找出一个原因，悟明对跟错，结果呢故事各有理，搞得是非难辨，好坏不分，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啊，这是我们大家要去探讨的一个话题。问题主要是我们凡夫对事物的认识只看见事物外在的现象，不能去彻底的了解事物的本质，它的本来面目是什么。按佛的观点来讲呢，我们要透过事物的外表去参透事物本质的真相。如果我们放下所有的偏见和执着，以平常心来重新认识某一个人，了解他们最早的相识与相爱的过程，或者呢再深一层呢去了解他们过去生过去世的因缘，那么现在的结论就会使我们更加的明白。所谓呢凡事离不开前因和后果啊，看待婚姻中的是与非呀会更为中立一点。不然的话呢现在好多人呢夫妻吵架呢，那么外界呢评价不一样，有的呢对太太评价不公平，有的对先生评价的不公平。其实呢夫妻的这种感受这种痛苦这种因缘呢都是错综复杂的，都是多生多世积累下来的。所以对待这个婚姻的破裂啊，导致离婚啊，以及离婚的种种的后果，夫妻之间都应该负起自己的责任，敢于承认属于某一方面的错误， 在这个恋爱选择婚姻对象的时候呢，更应该要慎重，要有敢于承担为爱情付出代价的思想准备，才可以考虑呢原定终生的婚姻问题啊。不然的话呢，你又草率，到最后呢就会带来无穷尽的痛苦啊。
真的是啊，世间的不单是爱情啊、婚姻啊，种种都是有条件的。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是因缘合而成的，所以呢，也恳请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珍惜彼此的缘分，好好的生活。嗯，希望大家呢拥有幸福美满的婚姻和生活了。好，那我们这个时候稍作休息，等一下回来继续恭请答疑法师，我们来看一看佛法如何看待命运呢？
此刻回向给十方三世一切众生，愿众生往生西方，莲花化身见佛了生死，永不退转。
让我此刻回向给十方三世的众生，生西方莲花生，见佛了生死不退转。愿生西方净土中，就凭
感谢大家的继续守候和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湛山精舍住持答义法师来为我们讲解佛法。那这个时段呢，我们想恭请答义法师啊，谈一下命运这个话题。说起命运这两个字哈，很宏大的一个主题啊。那我首先就想请问答义法师了，这个佛法啊，说这个命运的真正意义究竟是什么呢？
你让你今天呢给我这个题目呢是一个大题目啊，这个命运是包罗万象，不能是用一两句话可以说得清楚的。不过我们大家都知道呢，每个人命运都不一样，即使是同是父母生下来的兄弟姐妹，到最后呢命运都不同。我们看到身边的人，其人生遭遇各有不同。有的人呢一生下来呢就想有荣华富贵啊，衣食无忧啊，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但也有一生人呢一生出来呢便饱受各种折磨和灾难，苦不堪言。大家都会觉得这可能是命运的安排吧， 又有另外的人认为他们感受到在冥冥当中爱情或者是婚姻好像早已安排好了似的，他们相信命运的存在。那么命运究竟它的真意是什么？答案是我真的像一般人所认为那样，命运是永恒不变的，常以主宰的，无法改变的天意吗？还是的命运是可以改变的？我现在呢，从这个佛法的角度来讲呢，我们来谈一谈这个命运它的内涵究竟是什么，这个命运可不可以改变。
那达义法师啊，我们知道佛教呢讲的是因果的关系哈，那这个命运是不是也是因果关系的体现呢？
是的，因为这个命运跟这个因果是息息相关的。我们修学佛法的人相信命运是可以改变的，所以这一点呢，大家可能有的人不大明白佛法，因为觉得哦，佛教人不是讲有这个定业不可转吗？啊，有都什么都是前世安排好的，没有错。有一生呢是在多生多世结下来的这个缘或者是这个业很深啊，很难改变，你会随着这个业力啊去转。但是呢，如果你有智慧，你心地善良，你多做善事，你有修行啊，你有正气，那么这个浊气就可以把它化成清的气。所以我们佛教是相信命运是可以改变的，命运是由各种因缘果报相继而成的一种结果。从佛法的观点来看，只要你能够掌握到命运的来龙去脉，人是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的。命运是随着自己的心愿不断的在改变，这句话可能好多人听不懂。我们这个命运是随着自己的心愿不断在改变，也就是说相由心生，你心里面想什么会影响到你的这个命运的。
也就是说我心向美好，那我的命自然就会往好了发展，我心怀叵测呀，心往暗处想的话呢，那自然就厄运连连了。
对，你心里面想说哦，我是观音菩萨，哎，那么你的气质慢慢就变成跟观音菩萨一样。因为你说你心里面认为你是观音菩萨，那么你就会有观音菩萨的慈悲跟智慧去帮助别人。如果说你心里面说我就是一个小偷，那你每天你就想要去偷人家的东西，你命运就不同了。所以心愿，每一个人心愿都在不断的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有的人呢生长在这个穷乡僻壤的地方，但是呢他有求学经商的这个心，就能够啊创造出各种阴阳，让他离开这个乡村到城市去，有求学或经商的机会。如果说你喜欢读到国外去读书，你就心愿，哎，你就到国外去读书了。所以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呢，这个心愿是非常非常重要。你不要看这个只是一个念头，这个念头有这个力量，所以我们叫愿力。所以我们举个例子说吧，就像这个人啊，前生呢滥杀无辜，今生呢本应该短命的，但他心有慈悲心，时常呢助人为乐，不但不杀生，反而呢爱惜一切动物，细心的加以爱护，视如眼中珠啊。这种情况也能够将其短命的命运啊改变成长寿啊。所以我们佛教里面说，怎么样长寿？除了我们自己的这个保护身体，然后这个心态要平衡啊，最重要呢要多做善事，要去放生，那你就可以长寿。佛教认为呢，凡事都有因果，不是凭空碰运气得来的，也不是谁在主宰命运。在佛教里面有一部经叫《福舍善恶因果经》里面就说到啊，说生得端庄的人是由于前生常修忍辱、吃苦耐劳的结果。所以我们一个人呢，想要长得庄严好看，男的英俊，女的美丽，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一个结果呢？是由于多生多世或者是前世常修忍辱波罗蜜啊。所以你希望下一生要长得好看，你这一生呢就不要动不动发脾气，不要红眼病，不要有嗔恨心，要学会忍辱波罗蜜，要吃苦耐劳。那么富贵的人呢是有什么？由于前生喜欢布施， 看现在有一种大富大贵，他的福报从哪里？都是多生多世啊，喜欢布施，喜欢帮助别人，啊，乐于助人的一个结果。那贫穷的人是由于前生呢，很怜惜、很贪心的一个结果。因此呢，从佛教的三世因果的要义来看呢，命运是操纵在我们自己的手里。简而言之呢，可以说是自作自受啊。
大业法师啊，我就听说啊，说这个因果报应哈，是如影随形的。那从佛法的理念哈，怎么来理解这句话呢？为什么就说因果报应会如影随形呢？
世间的万事万物呢，皆有因果，因果面前人人平等啊。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现在所拥有的名声、地位以及衣食住行等环境，不是天然自得的，都是由于个人以前所努力付出的结果。就像古人所讲的，没有天生的弥勒，也没有自然的释迦。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呢，古今中外很多受人尊敬的圣者名人，都是由于他们在过去不断的修行养性、净化心灵的成果，而得到现代的人的肯定。当我们明白了自作自受这个道理，就不会对现实社会不满而自暴自弃，反而应该呢更加积极的去改变现前的命运啊。有的人呢会提出疑问啊，既然凡事都有因果报应，为什么有的人心地善良又乐于帮助别人，可是生活却是呢十分的贫苦，甚至呢不能善终？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首先我们要了解佛教所讲的三十报的道理。所谓三十报，是指呢相报、生报还有后报。这也有先后轻重，得报也有持续影响，是指人们做事情可能是善的，也可能是恶的，因为各种因缘条件的关系，有可能在三种不同的时间产生报应。这个是好多人都想要了解关心的有关因果报应的情况，叫三十报。所以第一呢叫相报，第二叫生报，第三叫后报。相报什么意思呢？是指我们曾经帮助过周边的人，在很短暂的时间内，当我们遇到有困难时，他们也会主动发心来帮助我们，这种报应十分的明显。第二种叫生报，就是说我们做了这个善事或者是恶事之后，这一生可能没有看到他的报应，要等到下一生才能够看到他的报应。所谓的这一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就是这一生收到的果报不是这一生造的，是上一辈子造的。那么第三种报应是什么呢？就是后报。意思是指我们做了善事，在这一世未能得到报应，在下一世也难降到报应，而是要等到下下世或者十世或者一百世以后才能有机会获得报应。这种报应之所以有不同时间的差别，主要决定于报应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助缘。比如一颗种子放在三个不同的地方，三个不同就代表三个不同的助缘，其成长的时间也不一样。那么待这个时机成熟，便能够发芽成长。如果将这个种子埋在没有阳光的地方，或者埋在空气不流通的地方，那么它的这个发芽成长又是另外一种情况了。所以呢，同样的一颗种子放在三个不同的环境里面，它有不同的反应。
佛法呢就是讲究因果啊，凡事都是有因果的哈。可是有些人呢他们就偏不信。可是佛法就说了，说只有每个人都深信因果，这个社会呢才能安定。对于这句话哈，我还是理解不到，那烦请大义法师再给我们讲解一下好吗？
这个世界上很公平的啊，就是你种什么因就得什么果。我们每一个人如果说种的是善因，那么这个社会才能够得到善的果。虽然每一个人都相信因果，那么他一定做事很谨慎、很小心，都会往好的方面去做。那么自己相信因果，身心得到清净自在，那我们的家庭也和睦，那么社会也安定，世界也和平了。当今社会啊，人心不古，道德不彰啊，这个乱象层出不穷。虽然有各种规章制度和法律来规范， 又是人的行为，但往往因为法律的漏洞或者制度不健全，让一群不法分子乘机而入。因此呢，我们想要有健康的身心、和睦的家庭以及安定的社会，以佛教的观点，最佳的方法是倡导大众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而是时辰未到的因果果报的观念。我们如果能够用这身基本的道德观念来教育家里面的孩子，给他们讲解因果报应的道理，由个人修持做起，扩展到家庭，再由家庭推广到社会，由社会呢进展到国家与国家之间，保持关系和谐，我相信大家明白了因果关系的意义之后啊，家才能安守，同时世界也能够减少很多不必要的战争。
嗯，你看我们今天啊是讲如何看待命运，其实呢就是在讲命运和因果之间的这个非常不可割舍的这种密切的关系啊。那关于这个如何看待命运这个主题，烦请达义法师呢给我们做一个精简的概括总结好吗？
人有人的命啊，这个家庭和社会也有他的命运啊，甚至国家也有他国运。命运只是因果关系的一种体现，它并不是一成不变，大家只要明白自作自受的因果报应的道理，就可以掌握因果关系的脉络，改变现有的命运。通过自强不息、奋发图强，我们可以由贫穷改变成富有，从目不识丁啊改变成博学多闻，从不受欢迎改变成为受人尊敬。因此可见啊，佛教的命运观是命之我立，果报自受，正所谓个人吃饭个人饱，个人生死个人了啊，生性依靠谁都不保险，唯有依靠谁呢，唯有依靠自己是最有把握的道理啊。
嗯，当大家明白了如何看待命运之后啊，我相信呢您活得也会更加的精彩啊。那我们再稍作休息，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下一个话题，如何成为生活中的主人。
我见了自信，我安下了心，要相互关心，有快乐的心，先敬着为尊有伦理的心，简朴的生活要平常的心，要爱心耐心和美丽的心，要尊师重道有感恩的心，请因材施教有温馨的心，蓬莱的学子要频道的心，家庭生活校园里职场族群中，无私奉献心流伦，真知真见伦理的心，家庭生活校园里，自然职场族群中，知福幸福心流伦，尽心真心伦理的心。我安下了心，要相互关心，有快乐的心，先敬着为尊有伦理的心，简朴的生活要平常的心，有爱心耐心和美丽的心，要尊师重道有感恩的心，请因材施教有温馨的心，蓬莱的学子要频道的心，家庭生活校园里，自然职场族群中，无私奉献心流伦，真知真见伦理
然只唱族群中，知福幸福心流论，即兴真心伦理的心。
来到了我们今天占山法语的第三个时段了啊，我们将探讨哈、如何成为生活中的主人。那关于这个话题啊，那首先呢，我们就要想啊，既然能成为生活的主宰者，那生活的快乐与否肯定是要自己来把握，自己来掌控哈。那怎么样才能找到幸福快乐的生活呢？达一法师，
怎么样才能够成为这个生活中的主人？我想呢，最重要是在你这个心念的问题，看你的心怎么样想。如果你心呢随着外境在改变，那么你的幸福快乐呢就是依赖这个外境。如果呢你明白佛法的道理啊，你能够超然于物外，你的心可以去改变这个环境的话，那么你就可以成生活中的主人。当今人们呢处于在前所未有这个物质文明时代啊，享受诸多物质的生活，比如说人可以呢从飞机去畅游全世界，可以坐在家里面通过这个电脑网络知道天下发生什么事情，在生活中里面衣食住行样样都是十分考究，非常的舒服。可是拥有这么丰富的物质享受，我们的生活真的快乐吗？人们真的有心情来体验生活中的乐趣吗？根据我的观察，现代人的物质生活虽然改善了，但这精神压力并没有减轻，反而加重了，生活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幸福，痛苦反而增多了。究其原因，都是因为不明白生存的真谛，可以说是舍本求末所导致的。那么从佛法的原理来讲呢，我们首先要知道自己在生活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其次要了解生活环境的变迁，这个是很重要。在我们生活环境里面有好多不同的这个改变，无常的到来。第三呢，要声明人的喜怒哀乐是从哪里来。第四呢，如何去找到这个心物的平衡点，唯有清楚的明白这四点的话呢，我们才能够找到幸福快乐的生活啊。
那又请问达一法师了，那怎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啊，才能称得上是生活中的主人呢？
凡物都有一个主，做任何事情都离不开主管事情的人，大家在生活中也愿意扮演指导者。但是呢，怎么样做才是生活中的主人呢？释迦牟尼说了，顺逆不违，苦乐不恶，心物一体呀、我们如果能够做到这种境界，就称得上是生活的主人了。但是呢，好多人呢，在这个顺境的时候呢，他很开心；当逆境现前的话呢，这个时候呢，他受不了。所以他有时候呢，对生活把握不住啊，有时候呢，在生活当中很被动，很无奈。所以呢，释迦牟尼说顺逆不违，不管说顺境也好逆境也好，都能够进退自如，苦乐不恶。我们常常有时候呢会在这个感受到好的乐趣，会觉得很幸福很快乐，但是有时候呢也会感受到很多烦恼痛苦啊，所以会常常深叹，哎，我这一辈子里面这个苦多乐少。那么从释迦牟尼佛的道理来讲呢，就是呢苦也好乐也好，其实呢这个苦，你明白苦的道理呢，苦里面也有乐，你明白乐的真谛的时候呢，其实乐里面也有苦，所以呢苦跟乐是不恶的，苦里面有乐，乐里面也有苦，苦乐是不恶的。如果你能够体悟到苦乐不恶，心物一体，就是你心离不开这个外境，或者离不开这个物质，这个物质也离不开你的心，心即是物质，物质即是心，心物一体，那你就有大智慧。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如果能够做到像释迦牟尼所讲的这几句话，那么我们就是世界上最幸福最快乐的 生活中的主人呢？我记得呢，范仲淹在这个《夜阳楼记》中写得很好啊，他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啊。”人在生活中不是顺境就是逆境。一般凡人呢，顺境来时心中喜乐，逆境来的时候呢，心生这个怨见。如果呢，人能够超越生活中的顺时喜乐，以这个逆境来的时候那种痛苦的话，那么就能够证悟到心悟皆无实体，本来是空的。之所以有好有坏，有喜有悲，那只是外在的一种假象。如果能透过事物外在的假象去体悟事物的本质，便可以知道凡有来气、有生命、有长短的东西呢，都不是诸法的实相。外在的花开花落以及内在的三感与喜悦，都是一念无明啊。懂得这种道理，我们就可以不因一时的成败得失而妄自菲薄，而是呢保持一颗豁达淡然的心态去面对世间的一切事情。我记得六祖慧能大师讲得非常好，他说：“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古德啊也曾经讲过，说一个人有修行有定力的话呢，他遇到外境是怎么样都心无所着啊。所以呢，在古诗里面讲说：“白花丛里过，片叶不沾身。”作为生活中的主人，只要心念清净，刚正不阿，不管外在环境是如何变化，最重要的是人心不要变。所谓的以不变应万变，当一个人立下人生目标，就应该持之以恒，锲而不舍的精神去坚持到底，并且呢，可以在变化的生活中享受到变迁的这种美丽，这才是做生活主人的态度。所以那个长征里面有一首诗讲得很好，说春有白花秋有月啊，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已是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啊。所以呢，我们只要呢没有任何的事情挂在心里面呢，便是人间好时节啊。
但是呢，我们确实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因素呢是我们不可掌控的哈，很多环境呢也是变幻莫测的。那怎么样才能够顺随生活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呢？
佛教对宇宙万物的看法认为呢，处有故必有，处无故必无，世间所有一切法皆是阴阳和合而生成的，物与物之间都是有一种内在的联系，既有相生的作用，也有相克的能力。比如说加强环境保护有利于地球的正常运转，破坏生态是意味着后患无穷。曾经有一年呢，在中国大陆，人们认为呢小麻雀属于有害的动物，因此呢全国发起了一个运动，结果呢给这个专家带来这个虫害之苦。由此可见呢，保护大自然的生态平衡是多么重要啊！你把这个小麻雀把它杀死了，好，那么这个专家带来好多这个虫害来了，就不平衡了。所以除了这个自然环境在变化之外，世界也在变，国家也在变，社会也在变，我们家庭也在变，乃至于呢我们的人际关系，因为时空的不同我在改变。人应该要明白，这个事物没有一成不变的，彼此是相依相成的。只有掌握事物的发展规律，才能够扭转乾坤，改变世界。否则呢，就会带来了天灾人祸，使人处于更加被动的状况啊。
那请问达义法师哈，为什么说我们的人心啊总是在不断的变？那只有平静才是我们的真实的心呢？
是佛教里面呢说。我们心有两种，一种是浮动的心，一种是清净的心。清净的心就是安定中，这就是我们心。古人也讲呢，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啊？人皆有七情六欲，正因为人有情欲之感，所以呢，在不同的环境，心里面会产生不同的反应，而有喜怒哀乐的感受。这种本来就是人的特性，无可非议啊。人对外境的感受才是苦得乐少，因此呢，释迦牟尼佛教导我们要时常内省自心，观察自性，去体察喜怒哀乐的本质是什么。 当你的眼睛看到一颗美丽的鲜花时，心里面产生喜悦的感受，这种心情能够维持多久呢？喜悦过后心情又是怎么样呢？还有呢，当你听到有人在回报你的时候，你心情呢要特别放平静，不要愤怒，不要生气，心里面应该要保持如如不动。如果你心里面有波动呢，你这个时候呢，你这个心又上当了。所以你是否发觉，无论你心情喜悦也好，难受也好，到了最后终归还是要回到平静啊。在这种观察的过程当中，你是否明白，原来喜怒只是一个过程，因境而起，是一个客体，而不会永远占据我们的心。明白了这个道理呢，就知道平静才是我们每一个人真实的心啊。
那最后呢，还想恭请大一法师哈，为什么说心与物这两者是相照相融，找到心物的平衡点，就是人生幸福的最高境界了呢？
对呀，因为我们现在有时候呢，只知道物不知道心，有时候只知道心不知道物，其实心物两者呢是互照互融的，是一体的。幸福快乐的人生光靠物质并不能圆满，当完全离开了物质也不究竟，因为呢，我们还是人，衣食住行是我们的生活的根本。像我们每天的这个柴米油盐酱醋茶，都是每天必备的养生之粮。释迦牟尼讲到人生的道理的时候说啊，说人是由色受想行识五蕴组成的，色是代表身体，是由地水火风四大元素组成的。那么这个受想行识是属于精神方面的，代表着人对外在的各种感受或思想行为形成的过程。佛教认为心与物两者呢是互动的关系，当两者又是一体的。正如心经里面所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又所谓的这个种子生现行，现行又行种子，现行与种子不异亦不异，果有因生啊，因有果成，这个因果不二，两者是没有分开的。人们如果能够明白这种心物互动的关系，就可以知道人的内心需要般若智慧光照，这样外在的物质才能够应心起妙用。心静则国土静啊，反过来说，因为有清净庄严的国土，心中自然安顿平静。心与物两者互照互融，合二为一，这就是人生最高的境界啊。
讲的真的是非常的好哈。如何成为生活的主人呢？达一法师从方方面面都给我们逐一的阐述了。那要成为生活中真正的主人，烦请达一法师给我们做一下总结。关于今天这个主题，
要真正成为生活中的主人，首先要做到在变迁的环境中具有如如不动、赫然开朗的心态，建立信心，找到自我，在喜怒哀乐的情感中觉悟到心性本来是一体的，自身有悲欢离合，有悲喜之别，今是心念迷悟的关系。如果掌握到事物变迁的规律和物我互融的道理，便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最后呀，也希望身处于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的每一位朋友哈，早日可以找到人生的归宿。好，感谢达一法师，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次再会了。
谢谢李郎，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
节目最后，再由李郎为您送上近期湛山精舍活动通告。2014年11月9号上午10点开始到11点45分，以及下午1点半到3点半。湛山弘法精舍将举办禅坐及念佛共修法会，地址呢是在1330号 Bloor Street West Toronto， 查询电话416-537-1342 416-537-1342。另外11月15号从上午10点15分到11点45分，湛山精舍诸位法师将在 Hamilton 法海禅院举行观音菩萨祈福法会，恭送观音普门品一卷，地址是在29号 Linden Street Hamilton， 电话905-545-1890， 905-545-1890。再为大家介绍的是五台深素宴，精美的点心茶室，每天上午10点半到下午3点半提供。全部点心呢，都是由专业师傅现场新鲜烹制，材料天然，少盐、少油、少糖，无味精，相信是您追求健康时尚生活的首选。现推出早茶优惠，12点前入单，大中小点一律2.8元。五台山素宴地址是在8425号 Ubine Avenue Markham， 是在 Highway 7和 Ubine 的东南角。五台山素宴查询电话：905-305-1338，905-305-1338。以上就是近期湛山精舍活动通告，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简朴的生活要平常的心，要爱心、耐心和美丽的心，要尊师重道，要感恩的心，请因材施教，有温馨的心，捧来的学子要平道的心，家庭生活校园里，自然职场族群中，无私奉献心流伦，真知真见伦理的心，家庭生活校园里，自然职场族群中，致富幸福心流伦，尽心真心伦理的心。真心伦理的